名字的字母比较靠前，我有点紧张。今天我分享自己是怎样从唯物主义者变成一个基督徒的。我曾经对唯物主义深信不疑，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只是物质的反应。什么是物质呢？物质是泛指一切所有可以观测的物体，气体、液体、固体，一个杯子、一栋房子都是物质。什么是意识呢？意识是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应，感觉、思维、情感、真理都是意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观，就会指引我们的为人处事。但是后来我越来越困惑，承认物质是第一位的，意识是第二位的。那当一个孩子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杯子的时候，家长的发怒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打碎的物质是第一位的，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是属于意识的，是第二位的。而且家长最生气的不是那个杯子，是孩子的意识为什么不能快速准确地对客观物质世界做出反应，那将来怎么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呢？此时的孩子呢，会愣在那里，觉得自己不如一个杯子贵重，父母的爱也是易碎品，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这样开始了。那个发愣的孩子上学时认真学习，希望能认识物质世界变化发展的规律，希望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可本质是什么呢？吃饭的本质是获取营养素，谈朋友的本质就是找个人结婚。唯物主义者很难有浪漫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那些都是虚的，我们只要实在的和实用的，要脚踏实地的。工作后我们走向社会，用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所以真理其实是随着物质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为了发展经济，物质丰富，我们都不用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竟然埋葬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我彻底困惑了。唯物主义错了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生活？不认真思考才能没有烦恼吗？如果没有神，唯物主义是对的，物质的确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意识是属于物质的，是从属于物质的。人处在一个想改造客观世界，但先被客观世界给改造的晕头转向的尴尬状态，想掌控世界上的物质，但最后成为物质世界的牺牲品。但是是神创造了这一切，物质世界是从属于神的，是神给的恩典。我们在享受物质的时候就更坦然更幸福，因为是在享受神的爱。我们就能在珍惜爱护物质的同时有做人的尊贵。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属神的，得到这个真理的基督徒，所以就能丰丰富富地感受到恩典和爱，才能自然而然地付出爱。撒旦魔鬼虽然不再属神，他是背叛了神的，但是靠着神的力量我们能够战胜他，所以我们警惕但不恐惧。感谢主，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我认识了主，不但得到了真理和道路，同时还得到了今生鲜活的生命和以后美好的永生，知道以后是要到慈爱的天父那里去。主耶稣给我们预备的比我们要寻找的还要美好和丰盛。我的心里何时何处，我何时何处，只要仰望神，心里就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前屏姐妹，下面请曹毅然弟兄准备。
今天那个受敬信的，我大概是年纪最大的，但是呢，我从小我就很喜欢这个教堂的圣歌，我也喜欢听那个教堂的钟声。那我最喜欢圣诞节的气氛。可是呢，在台湾呢，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佛教的影响是比较大，但是呢，我也总是那个半知半解的啊，真的不知其所以然。那来到美国以后，我也曾经想要到教会，可是呢，就是可惜啊，我认识的那个有非常在中国城很有名的一家，就是非常表里不一的，所以呢，让我也很失望。那从此以后呢，又忙着工作、家庭，礼拜天呢要到中文学校，就是忙了十多年，所以呢，一直也就远离了教会。那么自从呢，我就是退休之后，就是时间多了，然后呢，女儿结婚之后，我突然之间就觉得呢，我有一点这个没有这个奋斗的目标。虽然我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可是呢，心里头呢总觉得非常的不踏实，好像有点四大皆空的。那么就是随着年龄日增，这个抗压力呢就日减，所以呢有时候碰到很多事情就很容易焦虑紧张。所以呢就是接下来呢就变成很多看法是很负面的。那我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得了忧郁症。不过呢很幸运的就是说，我就开始研究我周围的朋友。那有多很多呢，就是他们也是非常有名，事业有成，家庭非常和睦。那么我就觉得他其中呢一定有道理。那个他们呢总是慈眉善目的，那么心态也非常好，就是面对困难忧虑，甚至呢家人死亡，他们都能够比较有好的心态去面对它。然后呢还有我非常感谢我的好邻居那个 Bill 跟 Connie， 他们呢一直锲而不舍的那个让我上教堂。以前呢我总是有很多的这个理由去推脱，那么后来呢我也遇到有一位，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今年已经89岁了，他80岁的时候才受洗。那他呢永远像个十几岁的小孩，每天呢拿个 iPad 到处照相，到处那个搜寻新的信息，所以他也给我一个很好的启发。我是觉得呢，信了基督，你的心里头有了信望爱，所以呢你的对世界的看法就是完全不一样。那我就说以前呢总觉得我所有的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得来的，那么如果碰到有什么不公平的事情，我就觉得命运不好，对我不好。但是自从接受了这个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之后，我每天出门散步，我就感谢那个主耶稣给我这么好的环境，让我这个家庭很圆满。然后呢即使我生病了，我也很感恩，就是我有很好的医生。就是说这个心态改变了之后，我都觉得呢我就心里头豁然开朗。那么我也就是希望以后呢，在这个主耶稣的引领下，我每天能够心平气和的继续做一个有用的人。谢谢。
曹怡然弟兄、陈宇哲弟兄准备。
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好，我叫曹怡然，然后呢来这边的是第二年了。从大环境来看呢，我的生长环境是在无神论中长大的，但是还好我有一个研究宗教的父亲，所以对基督教有一些了解。然后当时记得小时候父亲在谈起宗教的时候呢，神情都很复杂，然后其中夹杂着很多我读不懂的神态，然后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惋惜。一直到最后的时候，他经常会去讲，其实有信仰很好。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想。这个好奇一直沉淀在我心底下，一直到我来到美国之后， 才慢慢有了感觉。来了美国之后，让我有两件事情非常好奇。第一点就是对上述宗教的好奇，第二点呢就是无处不在的志愿者。那么为什么美国人的简单快乐，这种很能去给予和接收别人给予的一些东西来得如此之自然，这让我很好奇，也深深地刺激了我，到底是什么在指引着他们。说实话，中华从古至今言传的美德，但是到了现在这个社会就已经变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种很极端的一个社会现状。这也是一直让我再去想，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那么人怎么会可以做到那种无私的无条件的去爱别人？脑海中很多问题在我思想中在纠结，一直到最后机缘巧合来到了福音营，然后呢接触了教会，接触了耶稣，很多问题才找到了很合理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要用神爱我们的心去爱别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因为和我以前生活的观念冲突很大，所以我对基督抱着很半信半疑的态度。那么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信呢？那么我就说有一天会信啊，但是我需要一个契机。那么契机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很不置可否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一直到这次去福音营的时候，刘志雄长老有一句话很打动我，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了。是，一直以来我处于不信的状态，那么别人跟我说神真的在，我也会用很怀疑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还是会认为他不在，因为但是到了有困难的时候才会去认为他要来帮帮我吧，认为万能的主可以救我们。但是为什么不能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接受他呢？所以我相信，如果我真的相信他的存在，这样主有一天会来到我面前，然后感谢主，就像别人告诉你的，实际上主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一个礼物。从接受基督开始，我一直在慢慢的改变，很感谢主在我身上做的工，对我心说话，对我一点点的改变，感谢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对于我的帮助和当初带领我接触神的朋友。不过我在想，即使不是因为我的原因信了主，而是因为他的原因来呼召了我，才使我来到他的面前。我相信无论我的人在哪里，心在哪里，有一天神会来到我面前对我心说话，而我也会来到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子女。感谢在场各位对于我见证的聆听。谢谢。
陈宇哲弟兄，陈宇穗弟兄准备。
大家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叫陈宇哲，来自云南昆明。刚才崔伟姐还有曹依然，他们讲得非常的好，尤其是讲到了一个主义埋没了另外一个主义，一下子觉得好深奥，自己的见证就显得特别的简单一些。此刻非常的激动，因为今天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将要受洗，和在座的兄弟姐妹们一样跪入主的名下，感谢主，阿门。比起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来说，我的见证就不像那么突出了，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死一刹那然后被主所拯救的那一刻，也没有经历过那种泰山般的那种压力，不论是来自社会，来自工作，来自生活。但是却是因为主赐给了你足够的智慧与能力，那么你走了过去有能够好好的应付，也没有体会过那种人生特别特别无助的时候，然而也是主向你伸出了双手，然后拯救了你。不过我此刻真的是抱着那种非常坚决的决心来相信主，愿意成为他的子女。我觉得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吧，到现在父母健在，除了婆婆以外三位老人也都健在，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在大学的期间，就是自己也曾经有过一些思想上的迷茫吧，就活得非常的随波逐流，跟同学们就有点混日子那样感觉，浪费了很多时间。当时基督对我而言可能也就是仅仅 听过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到底它存不存在，当时也不太清楚，也没有想过把它给弄明白。直到我觉得非常有幸的是，来到了美国以后，非常非常的巧，在主的引领下，认识了硕坤弟兄。硕坤在吗？举下手好吗？啊、哦，好了好了好了。然后在他的，就是因为认识了他，然后他就带我来到了天成教会，接着认识了端姐，端姐带我来教会的那次是我第一次来到教会，因为当时，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所以心里面不免也有一些戒心，因为大家第一次见面。但是后面因为看到了圣元姐，我觉得她的微笑特别的温柔吧，眼神也特别温柔，一下子就把我的内心就是那个戒心给放了下来。然后慢慢的通过慢慢的认识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次一次的参加教会的活动，在本次福音营的时候我觉知了，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然后我觉得我的从不信到信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吧，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通过一次次的参加，通过各位弟兄姐妹的带领下，我真正的感受到了主的好处给我们带来的好。然后之后文君学军哥就是觉知了以后，他跟我说了主的认识了属灵的四个原则，还有神的五个奥秘，然后让我才知道了之前我对佛学还是有一些研究吧，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当时什么微博啊论坛啊都发得很火，就是一些关于哲学的一些文章写得非常的好，读完之后有时候自己的内心也会觉得很受启发，并且他教人向善，所以我曾经就是觉得以为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做人的一个准则吧，就是要学习哲理然后为人向善。但是后面我才知道，哪怕是你做再多的善事，哪怕是你学习再多的哲理，你自己的罪恶是与生俱来的，你无法把它给洗清，那么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就是借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只有信靠他成为他的子女，那么我们才能得到永生，洗清自己的罪名。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他了。他是如此的爱我们，如同就是爱他的子女一般，那即使我们一次一次的犯罪，一次一次的犯错，那么他依然为我们敞开着那一扇门。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
陈宇穗弟兄、李志浩弟兄的见证。
兄弟姐妹平安。我叫陈宇穗，我来自江苏南通。在信主之前，我坚守的信念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科学真理，人定胜天。作为一名理论物理研究者，我每当从纷繁复杂的思绪当中理出一个精确的公式的时候，这种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的自洽美，是我能得到的最好的奖赏。在这个时候，我总觉得我胜过了天，我追求到了真理。不过大家应该能想象得到，这样的时刻总是很稀少的，而且才显得它的宝贵。那么更多的时候是我不能够升天，我追求不到真理的那种苦闷和挣扎。很幸运的是，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群很快乐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基督徒。然后这种快乐令我感到嫉妒，因为他们只需要仰望与守候与赞美就可以得到奖赏。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的淡定与喜乐？于是我开始坐下来认真的阅读圣经。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神奇而奇妙的过程。我之所以能够在科学真理的世界里遨游，这是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遵循着一种必然的规则，而圣经告诉我这种规则是上帝创造的。当我读到兄弟和睦同居的时候，我发现我所感到快乐的人定胜天四个字，最让我感动的并不是胜，而是在于定。这种定就是神所喜悦的兄弟和睦同居。接着读下去，我发现生活里的很多问题我同样能够找到答案。当我与朋友与嫌隙的时候，我以往总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泄我心中的怨气。可是耶稣说要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当我尝试这样做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饶恕别人那一刻也是把我自己解救了出来。 至此，圣经与我可谓是一本非常好的减压书、智慧书、为人处事书。但是仅仅这样，我觉得还是不能让我信主的。通过圣经，更重要的是我懂得了什么是罪。而且我确定我身上有很多罪。我有时候骄傲自满，狂妄自大，有时候松懈懒惰，自暴自弃。所以对于父母朋友，有时候忘记感恩。而这些恰恰都是让我生活当中出现挣扎、出现混乱的原因。与朋友的嫌隙、与父母的争执，都来自于我不知所谓的一种坚持，而这种坚持恰恰就是神所不喜悦的，就是罪的本身。于是我开始惴惴不安，以至于我觉得我不配坐在这教堂里来敬拜神。即使我用大卫的生平来安慰自己，即使我知道只要信靠主就一定能够得到拯救，但是我还是感到一种恐惧，因为我觉得我会不停地犯罪。在这里我要感谢金牧师的指点，是他让我明白了受浸只是一个开始，而之后与罪性的慢慢的与罪性不断斗争的漫漫长路，才决定了我是否能成为神的一个见证，能否用得胜来荣耀神的名字。耶稣说不能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此时此刻，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我愿意郑重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循着耶稣的道路前行。谢谢大家。
丁宇杰姐妹准备。
反了，照片反
了。是吗？没有，你照在后面。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好，我叫李志浩，来自江西赣州，一个拥有美丽的山水和朴实善良人们的城市。自小呢比较喜欢读书，老爸说是向他学习的。其实满书架的藏书我也从来没见他翻过。因为家里书比较多，五花八门，所以我看的书也就杂而乱。什么孔曰成人、孟曰取义之类的我读了不少，然后但没有啥固定的信仰。之后上大学的时候，听我们马哲老师说男同学如果懂些哲学的话会对女生比较有吸引力，然后我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我也读了很多。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唯物主义的辩证论是挺有道理的，然后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而矛盾呢是发展的内在动力。世界上很多事情为什么会进步、为什么会发展，都是因为有内在的矛盾。而我最喜欢的马哲思想呢，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它解释了，虽然事物的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它的总趋势是前进向上的。我曾对此深信不疑。但是梦想是丰满的，但是现实总是骨感的。我很长时间困惑于心与行意，为何自己的曲折道路会那么长？然后康庄大道它到底路在何方呢？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总是有各种事情阻挠或耽搁。即使自己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后来我想了想，其实我只是想要最简单的自由与内心的平静。所以之后我喜欢上了读庄子。庄子说，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大千世界凡物俗多，这时候本应该起心应物的，但是圣人呢，圣人他却不是这样的，他能抛除一切的杂念俗物，然后自己的心灵游于八极之外，不染纤尘，不为俗累。这是何等的自由呢？特别喜欢于丹老师的一句话，他说前山之路是炉，教我以使命，教我以在社会人格中自我实现，后山之路是道，假我以语义，教我在自然人格中自我超越，心灵遨游。每读至此我都会心旷神怡，原来没准道能给我与内心的自由。逍遥游是庄子追求自由的最高境界，他说要摆脱仁义道德而游，摆脱功名利禄而游，摆脱自我，摆脱忘掉自我而游。我也学习模仿了良久，但我承认自己只是个凡夫俗子，我根本游不起来，根本做不到这些自由。小时候老欺负我的同学，我现在想起来都牙痒痒的。然后后来看到不爽的人，然后自己也是提不起精神去跟他接触，去跟他交流。然后功名利禄、金钱美女之类的，或多或少对我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后来接触了主，看到诗篇119:45-45节说，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为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我顿时就特别困惑，因为，从来到教会，长辈就一直跟我说，基督会给人以最大的自由，而这么多的条条框框、律法诫命的约束，谈何而来的自由呢？这使我在想，是不是一直以来我对自由的定义就有偏差？是不是我们想，是不是真的是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这就是自由呢？这要感谢教会的长辈给了我答案。在平人姐慕道班的时候，然后静姐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伊甸园为什么要在神为什么要在伊甸园里种一棵分辨善恶树的时候，然后我才恍然大悟。如果伊甸园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实都可以吃，亚当夏娃他真的是自由的吗？或许这么看来，他其实才是真正的没有自由，因为他们没有了选择的权利。比如说，如果让我天天玩我最喜欢玩的电子游戏，或许一周的时间我就腻烦了。让天空24小时都在下我这辈子苦苦等待但总是阴差阳错错过的流星雨，用不了多长时间也许会发现这并不能给我带来快乐。流星雨之所以美丽，之所以让我期待，就是因为它的可遇而不可求，也正是因为它的稍纵即逝。正是因为这样的限制，这样的约束，世界上很多事情才变得有意思起来。后来我知道原来我一直都是错的，有限制有选择才是自由。哥林多前书中说到，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自由或许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而是我想做什么我可以选择不去做。感谢主，虽然我现在读的圣经很少，但是我希望能在圣经中找到答案。约翰福音8:32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就原本我觉得写见证特别难，然后当天晚上我就从1点钟开始写，然后发现刚开始落下了就很难停得下来，然后我就说的有点多，而且但也删减了很多。最后要感谢在座的每一位，谢谢你们在我来美国以后就给了我一个家的感觉，给予了我生活、学习乃至爱情上的帮助，带我认识了主，带我听到主的话语，带我看到见证，以至于前几个月我和我老妈打电话的时候，老妈在电话里问，她说，儿子你想家吗？你想老爸老妈吗？我脱口就说我不想。我当时在想，我们老妈当时心里是啥感觉。然后虽然我在即将受洗的前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撒旦很多搅扰，因为身体上的重感冒、学业上的超额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反而去质疑起主，质疑起天父。因为自己很多的祷告都得不到答应。但是像小时候犯错被我老爸打得满地找牙，或者是夜晚10点以后晚归，然后被我老爸锁在门外受蚊虫叮咬一样，我难道现在我就可以说老爸不爱我，老爸不是一个好父亲吗？或许正是像我这样子迷途知返的浪子，天父才会更加的疼爱才是。很高兴成为一个基督徒。谢谢主。但是今天其实挺遗憾的，我今天早上我因为我特别激动，我就特别想跟我爸妈聊天，我就跟他们 FaceTime， 然后但是我就还是没能跟我爸妈说，我说今天我要受洗了，因为我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人，而且他不大相信这些东西。就一直以来，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把他也带来见主。然后最后我要用一段我在受困惑时给我很大慰藉的一段经文，它是约翰福音14:12，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谢谢主。请指引孩子前行，请保守孩子现在所拥有的所有幸福和美好。谢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宝贵之名，阿门。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金花姐妹，请准备。
大家好，我叫丁颖杰。今天我所分享的主要是我的经历。我出生在湖南省一个传统的家庭里面，在我家老房子的顶层，有一个房间是专门用来供奉观音和财神的。然后呢，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我的妈妈总会带我去磕头上香。新年的时候，我们全家都会到南岳衡山去朝拜。我从小就很乖，也很听话，却从来没有想过那个时候所拜的是什么东西。大概五年前，有一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邻座的女孩主动和我聊天，向我传福音，并热情地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周末聚会。当时我的心里非常害怕，因为不明白一个陌生人为什么要对我如此的热情。现在想来，真是感谢主。原来他早在我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拣选我。然后在三年前，在张端姐妹的邀请下，我第一次踏进了美国的教会。当时是抱着解闷和交朋友的心态去的，结果发现自己听不太懂牧师的讲道，而且也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要一起大声歌唱赞美上帝的歌曲。后来他几次相邀各种活动，我都婉拒了。期间我回国度假，妈妈送了我一个玉观音的项链，嘱咐我时时佩戴，希望菩萨可以保佑我在美国一切顺利。我是抱着宁可有信其有的态度收下并戴上了。去年我毕业，因为在美国没有很多亲戚朋友，而且工作压力又非常大，我陷入了一个迷惘和自我否定的时期，仿佛没有什么能让我觉得很快乐和满足，即使有也非常短暂。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无论是我当时脖子上所戴的那尊观音，还是我们家楼顶上所供奉的菩萨，都没有办法解决我所有的问题。所以我决定参加天成教会在我们在史蒂文斯学校新开的团契和带有福音性质的查经，并且来教会参加主日敬拜。奇妙的是，当我再次踏入教会的时候，那些曾经让我觉得尴尬的赞美歌曲却让我热泪盈眶。牧师的讲道也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么多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气氛很融洽，也很温暖。我觉得我的心开始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软化。我知道主耶稣打开了我心中的眼睛，然后我开始尝试祷告，祈求神指明真相。每次我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总会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我渐渐地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即使在别人看起来算得上好人的我，其实内心深处的恶魔却一直在蠢蠢欲动。今年四月的一个主日，我忽然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把我脖子上的一贯印取下来。当我真这样做的时候，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就像从某种枷锁中解脱了出来。于是我在心中默默做了决志祷告，正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所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由此新的生命在我身上展开，这样的生命不会因为生老病死求不得爱憎会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盛而觉得人生苦短，而是会要结爱心喜乐和平忍耐恩赐善良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用乐观积极奉献去荣耀上帝。愿我谦卑地在主前付上代价，恳切祈求，因为我深知道所有所付的祷告、恳求和等候都将不会是徒劳。阿门。谢谢。
曾瑞安姐
姐。大家好，我叫丁欢，是来自史蒂文森理工学院的一名新生，硕士新生。我来自上海。今天真的是很激动很紧张，但是我也感到了很大的平安，还有深深的喜悦。我选择了这张照片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风景真的很美丽，而且是主要是我手中拿的那片叶子，其实它是一片秋天残破的叶子，但是它的形状看起来却是像一个刚刚萌芽的嫩芽。然后我觉得这个叶子就很像今天的我，就是马上要重生了，要在基督在神的土壤中慢慢的成长。 然后我想讲一下，最开始在我没有接触主的时候，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我对基督教的了解的话仅仅限于教堂还有赞美诗，这两个其实对我来说是很神圣很美好的美好的东西，虽然很神圣很美好，但是我仅限于此。然后后来有的时候在饭馆里面吃饭也会收到一些传单，上面的东西都写得非常的，当时觉得非常的激进和绝对。然后对于我这种无神论者，而且身边都是无神论者的人来说，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太不科学了。但是对基督教呢，我也不是很反感。总是来到美国之后，我总觉得应该多去了解一些美国这边的一些东西，总归是总是有一颗就是想了解更多东西的心。所以我看到端姐他们发来的邮件的时候，就是要在就是史蒂文森有一个这样子的团契，然后有时候会组织一些活动，于是我去了。第一次的时候是在静姐家的那个 BBQ， 然后那天真的是特别特别巧，我就碰到了田思雨，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就是田思雨是我在国内的时候的大学同学，然后也是非常好的伙伴，没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他。因为我们两个相当于是同一届，但是我工作了两年才过来的，我来的时候他已经毕业了，所以说那一次真的是我唯一一次可以碰到他的机会，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旨意，然后把我们带到了一起。后来也是我在田思雨身上也看到了很多就是神做的工，神对他的帮助，他的改变。后来他也经常会帮助我，我真的是也感受到了这份爱。后来慢慢的我就是会多参就是开始参加史蒂文斯的这些基督教的一些活动。后来我也参加了福音营，我想我的改变应该是从福音营开始的吧。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刚来福音营的前几天，觉得一直在被灌输嘛，因为大家就是每天都要上课，然后也干不了什么其他的事情，然后觉知的时候又会有很多人看着你，然后就觉得就觉得很压迫，然后当时特别反感。然后我还跟我的小伙伴有这样子结论，就是说只有那种经历了一些苦难的人，或者是这种本身就有基督教影响的这种家庭的人才会信基督。哎呀，当时现在想想觉得当时那个想法真的很stupid。不过就是虽然是抱着这样子的想法，当时也不是完全信主的想法，但我最后一天还是觉知了。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是我真的是看到了福音营里面每一个人，看到他们真的是当时真的是每一个人身上都那份安详和有爱，还有他们的宽容，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神的力量，看到这份信仰的力量。所以我决定当时虽然不相信，但是我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信念，就是我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所以我决定要更多的了解主。然后最后一天好像也是最后一个讲座的时候，我就上台觉知信主了。从那以后你就会觉得是神的手抓住了我，觉得很多东西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变化了。就像是怎么讲，当你就是放低姿态，一颗谦逊的心，然后不再以一颗人类至上的这种心理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很多你之前想不通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你会慢慢感觉到神带给你的那种温暖，好像你心里有一块被冰封的地方已经慢慢融化了。sorry， 很紧张。后来呢，我就是慢慢也觉得是，最开始的时候觉得是基督教这些朋友带给我的感动，但是他们也都会跟我说其实是神在做工。我现在也真的是非常能体会到了，是神在他们身上做工，然后将这份爱传递给了我，让我也，神也开了我的灵，让我可以体会到这份爱，然后并且也愿意把这份爱再传递出去。跟着这个基督教的姐妹们一起学习神的话，在神的恩泽中成长，让我觉得特别幸福，总是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 本来在写这个见证之前，我有想过说以哪一段经文来结束。其实在读经的过程中有很多话语都感动了我，但是就很神奇，那一天在写见证的时候一直有这样子一段经文在我脑海里面。就是下面这一段，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我相信主耶稣一定会洗清我身上的罪，并将圣灵充满我，带领我的生命走在光明当中。谢谢大家，今天我回家了。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一直觉得基督徒有两个生日，第一个生日就是他肉体上的生日，第二个生日其实我觉得不是今天，对我来说不是今天，而是我内心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天才是我的生日。会有人问我是怎么样去接收耶稣作为我的救主。当你试图去建立你自己的个人关那个与上帝的个人关系的时候，你每天你刷牙的时候祷告，你洗澡的时候祷告，你每天睡前祷告的时候，你会隐隐约约的感觉，很多事情发生了，是上帝对你祷告的一个回应。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两个见证。第一个是大概是在前十几天之前吧，我住的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个枪击案。那个时候当时特别特别巧，我晚上我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团契里面叫 Bible Study， 然后我在学圣经，所以那天我背了一本圣经在身上。然后我晚上大概9-10点的时候，然后找不到小伙伴跟我一起回家，我就一个人回家了。然后走到电梯的时候，因为我住在海茨，住的地方比较高，所以我每天回家必须要坐那个电梯。然后我有的一个朋友发短信给我说，我们那边发生，就在我家New York Avenue 那边发生了一个枪击案。然后当时我特别特别的害怕。后来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突然意识到我书包里面有一本圣经，是 Pastor David 牧师他送给我的。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打开书包，拿起圣经。那天我是抱着圣经一边祷告一边回家的，因为我觉得我在主内我一定是平安的，有上帝的陪伴，就算没有小伙伴跟我一起回家，我也一定能平安到家。所以那天也很幸运就到家了。第二个见证是关于我朋友的，因为我一个朋友他非常非常的努力，然后他最近要参加一个就是某公司驻法国公司的一个应聘。他花了很多很多时间，然后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包括写简历啊，准备面试，然后查找一些那个公司的资料。然后在他提交申请的前一刻，他突然意识到那公司他只招香港跟澳门地区的居民，然后他当时心都凉了。然后他把这件事跟我分享之后，我鼓励他说，你去试一试，我们每天一起祷告，我觉得你不试的话，你的机会就是你能拿到这份工作的机会就是零，但是你去试一试，你还有一点点机会。然后每天就这样一起祷告。过了几天呢，他收到了一封拒信。这个拒信就是因为就是身份问题嘛，他可能得不到这个工作。后来我就在想，可能上帝为他预备了其他的道路。后来我就没有去祷告这件事情了。又过了几天，他的邮箱里面又有一个新的邮件。这个邮件就是那个公司的 HR 发邮件给他说，他愿意帮他把这个邮件，就是他申请的简历，转发给他们人事经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次机会，我觉得是上帝在帮他，上帝听到了我们的祷告在帮他。也许我不知道最后他能不能应聘上这份工作，但至少这是一次机会。 我觉得下面一步我想做就是把我的福音带给我的父母，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爱我的父母。然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以后都会到天堂上生活，永永远远的生活在一起，然后我希望把我的福音传给所有我爱的人，能和我爱的人永远以后生活在天堂之中。然后我觉得就是每一次祷告的话都能得到一些回应，不管这个回应是积极的还是所谓的消极的，那一定是上帝为你安排的，在为你安排一个道路，这个道路也许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道路，但一定是最好的道路。所以每次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那个圣经上的一句话，就是上帝使人饿，他一定就预备了食物，他使人渴，他就一定预备了水，上帝使人寻求他，他必在那里等候着。所以耶稣说，你们寻求就寻见，祈求就得着，叩门就开门。最后呢，我想以远志明牧师的话作为总结，信耶稣的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道路，而是在任何遭遇中心里都有平安，有喜乐的福。信耶稣的路又是一条信心的路，这个信心不在乎看得见的现实，只在乎那肉眼看不见的神，他在心灵深处搀拉着你度过人生的每一站。然后我还想借此机会，我真的要感谢一直在受浸班引领我们的平真姐，然后还有在福音里面跟我睡在一起的端姐还有舒佳姐，他们每天我们每天晚上的夜谈我真的能收获很多很多，还有大刚哥，还有很多很多我可能今天都来不及去感谢的，如果没有你们，我觉得我就真的我永远不会走上这么正确的一个道路，谢谢你们，谢谢。
刘信刚弟兄、宋鹤云弟兄，请这边。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叫罗树阳，来自江苏徐州，现在在史蒂文斯留学。决定出国的时候呢，我曾经做过一次非常认真的反思，从那时候呢，我就深刻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有很多缺点，懒惰，嫉妒，没有担当。我也曾经想要靠个人的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但问题的根源不在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罪不能因此而得到解决。那么之后一段时间呢，我也对生命价值做了一些思考，但是一切的出发点都基于我个人，想要脱离那个圈，却怎么也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个人的影响，所以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自己依然是具不可罪不可赦的尸体。那么感谢神并没有抛弃我这个罪人，福音以后跟陈宇哲弟兄的一次偶然交谈，使我得知了神在他身上行的事，对他做的改造。那么这是第一次让我对神产生了好奇，抱着想要变得更好的目的，我来到了教会。那么当然第一次来到教会没有那么顺利，其实我想要用理性的思维去解释神，所以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神的万能不可以被理性局限。然后我真的要感谢神，感谢向我传达神的话语的弟兄姐妹，让我一步步接近神。对于迷途的羔羊，你们给了我关爱，让我开始阅读圣经，阅读神的话语，为我解答唯一的问题，告诉我唯一的答案，让我明白唯有像婴儿一样重生才能进神的国，告诉我什么才是真正的窄门。那几周后的一件小事呢，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神的回应。就是以往当我看书的时候，我脑中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等到准点才开始吧，再晚几分钟没有事的。那么回过来神的时候呢，就是已经过去了好久，于是要么在内疚中开始学习，要么干脆堕落的继续玩下去。然而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么一个声音对我，这么一个声音从里面对我说，你要去看书。我当时瞬间已经被震惊到了，我臣服，真的是的，不要笑，就是那是一种从内里发出的声音，我被震惊了，然后我臣服，听从那个声音，停下游戏去写作业，我感受到一种平静，但是我知道这应该就是兄弟姐妹们口中说的安息，同样，我的女朋友呢，现在在国内读研究生，两地分隔都有思念，而在同一天，我感受到同样一个声音从里面对我说，她需要你。 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自己的身份也就明晰了，我同样感受到幸福。那么这两次简单的感动让我在神的面前彻底臣服，从那之后我不再以质疑的态度面对神，而是聆听、接受、服从，参加了 SIT 的团契，进入了受浸班，跟在弟兄姐妹的帮助下做了决志祷告，偶尔读圣经，每天学着简单的祷告，疲惫的时候，遇到问题时，情绪失控时，感到快乐时，我能感到自己与以往小小的不同，因为我不再靠自己而活，我愿意做神的儿女。即使我是一个小心的人，即使我经常不够坚定，神对我从不怀疑。虽然我是个罪人，是个婴儿，但我依然非常渴望受洗，渴望经历这样一次神圣的仪式。我想说，主耶稣，你是万王之王，谢谢你对孩子的怜悯，我愿意永远做你的仆人，赞颂你。听主的话，奉主的名行主的事。最后真的是要谢谢大家，感谢赞美主，阿门。
兄弟姐妹们平安。大家好，我叫宋乐云，我来自山东青岛，然后现在是 Stevens 的学生。我想说，从前的我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我还清晰的记得我小时候，每当别人询问我将来的志愿的时候，我总是说我想当一个科学家。因为我曾有着很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科学的力量是最伟大的。我觉得人之所以成为人类而不是动物，正是因为人的智慧，才能孕育出伟大的文明。人类可以造火车、造轮船、造飞机，甚至飞向宇宙探索外太空，这是多么伟大不朽的事业啊。曾经的我是那么相信科学能够改变一切，科学能够拯救世界，科学能够让人类永恒。所以我曾经非常喜欢数学，喜欢物理，喜欢化学，我更喜欢电视、电话、计算机，所以我现在是一名异义专业的学生。但是一个盲目只相信科学的人是理智的，但是他却是缺乏人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事情是不能够用理性来解释的。为什么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充斥着战争和杀戮的历史？为什么恋爱中的两个人为了在一起可以抛弃一切？为什么人类积攒了无数的财富，却放任无数的人被饿死？为什么国家负债累累，却要掏出大把的钞票去进行军备竞赛？为什么人类的世界远没有书本上的公式一样整洁和美丽？年少无知的我，曾经想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科学家，但是却被这样的无数个为什么问住。我终于认识到一个人的力量原来是如此的渺小。直到有一天，那一天，我奶奶离开了我，然后我的世界观才发生了改变。我的世界观渐渐的被重塑了。我发现原来人的一生是如此的短暂。人生的意义可以如此的简单。原来我也终将成为历史的尘埃，或者在这个星球上留下一笔，又或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或者只是默默地等待人们将我忘却的那一天。原来科学什么的，在走过了几百年或者几千年的路之后，在伟大的自然法则和宇宙规律面前，其实连襁褓也没有脱离。我又想起了牛顿的名言，原来我只是一个在海边拾荒的小孩，只因偶遇了几个美丽的贝壳就兴奋不已。殊不知大海的奥秘是无穷无尽的。我觉得这就是造物主伟大的力量。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的宿命，就在这永远圣明、永远公正的神手中。我开始理解生活中那么多的混乱和罪恶，那是因为我们违背了主耶稣的意志，我们偷吃了分辨善恶的果实，人类脱离了圣灵，从此自生自灭，这才是最大的悲哀。我在这个还算尚早的年华得以认识了主，了解主，信服主，我觉得这是我一生最好的福分。在信主之后， 主耶稣给我的关怀我是切身感受到的。我向主祷告，虔诚的祈求自己考试顺利，祈求自己的好朋友的疾病尽快被治愈，这些都一一得到了神的见证。更重要的是，从这一刻起，我感到我不再孤独无力，我感到世上有千千万万的兄弟姐妹，都在这里虔诚的向主祷告，获得了主耶稣无私的庇护和宝贵的权柄，所以我也相信，跟从主耶稣，遵循圣经的话语，我也会获得充满喜乐的新生命。最后我要感谢斯蒂文斯的舒文冲弟兄和张端姐妹，我感谢他们设立的这个团契，让我得以认识的主。我要谢谢李平真姐妹，我要谢谢金海牧师，我谢谢他们向我孜孜不倦传福音，让我得以认识主。我还要谢谢雪军哥还有大刚哥，最初是他们带领我做了觉知祷告，谢谢大刚哥在生活上给我的各种帮助，我谢谢，还有谢谢李超凡弟兄，谢谢他经常为我们也是有很多生活上和学习上的帮助。最后我要谢谢远志明牧师，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最初我是听了他的讲道之后，内心才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好，最后谢谢大家。
我想大家都可能有点累了吧，我准备了一个比较简短的那个最后的那个见证。照片上右边那个是我，左边那个是我女朋友。这张照片是我来美国之前在日本去见我女朋友的时候拍的。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女朋友都会跟我说，你看我的眼里只有你，很幸福哈。然后她最后都不忘加一句，但是你看你只会拿着手机在那里自拍耍帅。我想这就是以前的我，总是有点过分的自信。但是在信主的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也改变了很多。我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受到了来自太多人的祝福。这每一份祝福，每一份感动，我都会留存心底。本来我准备了很多，关于我如何信主以及在信主过程中遇到的事那些故事，但是后来想想实在太长了，一时半会儿也讲不完，所以我想就直接做一个结束吧。某一天结束语，某一天当我回头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女朋友当时在做的事儿，不正是主一直在做的吗？她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一直在照顾我们，供我们饮食。他一直在等着我们某一天能够回头发现他就在那里。当那一天来的时候，我转身发现他在那里，我知道自己新的生命已经开始了。谢谢大家。
感谢神，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么多美好的见证。你不但你们十四位到了主的名下，你们得到了福分，我们也因为你们，我们在听到你们的见证，我们也得到了我们的福分。现在受浸的弟兄姐妹，请你们还没有，对不起，雪君。我们今天信息还没有讲。啊，我们请雪君，我们讲今天的信息。
所以我发现那个我们的主持比子毅要饿多了，他已经等不及了。但是偏偏碰到我是个话唠。 我首先想借这个机会呢，向我们今天即将受洗的14位弟兄姐妹说一声恭喜。不过就像刚才大家见证里面说的，我们信主，我们成为基督徒，就像一个迷失的羔羊回到羊圈里，就像一个迷失的浪子重新回到家。所以我想更恰当的一个祝福的话语应该是欢迎回家，大家同意不同意？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呢，心里有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时光飞逝如电。我想到去年大概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场合，我也站在这里，今年我又站在这里了。几天以前有一个弟兄知道今年又是我来讲这个短讲的时候，他就问我，好像有点愤愤不平，他就问我怎么老是你。但是他这个人呢比较温柔，比较谦卑，就像刚才丁欢姐妹讲的，我们基督徒都很温柔，都很谦卑。他问话的时候语气问得非常的柔和，他用一种非常柔和的用英文来问我，他说怎么老是你， How old are you？ 然后我的老虎屁股就被摸着了，我就狠狠地把他顶了回去，我回答说 You ask me, me ask who。 所以其实是金海弟兄让我来讲的，今天让我们把注意力回到你们14位即将受洗的弟兄姐妹身上，因为你们是今天的主角，对你们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神圣的日子。所以在这个场合我会跟你们说些什么话，我想你们既然已经认识耶稣基督，基督真理，既然已经愿意接受基督真理，既然已经委身立志你的一辈子就来跟从他，所以我就不用在这里再讲福音的道理。那我会跟你们说一些什么特别的话？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读书，所以让我从我读过的一本书说起。那是一本挺古老的，一本关于世界宗教的一本大部头的书，书中罗列了零零种种我所听说过我所没有听说过的宗教，当然有一章专门介绍我们基督教。那个书那章的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他说 Christianity is a way of life， 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基督信仰基督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不知道那个作者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本人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基督信仰不是我们这一帮人每个礼拜天来到一个特别的建筑物叫做教堂的建筑物里面来从事的一些宗教仪式活动，它甚至也不只是一系列指导我们每天生活的道德行为准则。基督信仰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生活的本身。刚才我听到挺有意思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刚才那个余穗他说基督徒很淡定，我想换一种说法，我们真正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生命？我们应该是淡泊宁静，但是我们也积极进取，我们温柔，我们退让，但是我们执守我们的原则，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我们有盼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依靠的是谁，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我们的归宿在哪里。所以对14位即将受洗的弟兄姐妹，在你们人生里面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我究竟要给你们讲什么？我想与其说我要说的是给你们一些祝福的劝勉的话语，无宁说我给你们会提出一个问题，一个挑战。在我们每天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就像那位作者所说的，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方式，让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我们怎么样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才能一天一天的成长？说到这里大家也就知道这个问题，这个挑战不仅仅是对14位我们的新的弟兄姐妹说的，也是对我本人，对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所说的话，所说的挑战。不管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年月有多久，不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有多么的辉煌多么的成功，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想我们每天都应该积极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挑战，大家同意不同意？所以我想我们来看一节圣经经文，提摩太书前书4:12，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一起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圣徒的榜样。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朋友家人大概对基督信仰不是很了解，对这些朋友 我今天试图站在这里，我试图避免说一些只有我们基督徒能听得懂而你们听不懂的所谓的黑话，或者说是属灵的术语。好，所以我就一定得稍微介绍一下这节圣经。提摩太前书是圣经里面的一本书，是一位叫做使徒保罗的基督徒写的。使徒保罗在基督信仰的发展历史里面，他的工作非常重要，是因为他的工作早期我们基督信仰才传遍了欧洲大陆。然后当时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做一个囚徒，他的信是写给一位叫做提摩太的一个年轻的弟兄。提摩太当时虽然很年轻，但是他已经是教会的领袖，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圣徒的榜样。刚才有位姊妹好像是应该是丁欢吧，他说到我们不是丁欢，是瑞安，他说到我们有两个生日，一个生日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新的生命就开始了。所以对14位弟兄姐妹，你们都很年轻，这节圣经对你们也都非常的非常的恰当，都是对你们说的。对我自己来说呢，我跟很多弟兄姐妹讲过，这节圣经对我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还记得那是1997年，16年以前，当时我和在座的今天要受洗的很多弟兄姐妹一样，我还是个留学生。在1997年，我跟我太太一起接受耶稣基督。当时有位叫谢建兴的亲爱的弟兄就送给我一本圣经，就说手里这本圣经伴随我16个春秋的圣经。他送给我圣经，在扉页上面就写了这节经文，所以这节经文对我来说我一直非常的宝贵。然后我们回过来看，什么是我们基督的信仰，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要浸润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我想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但是问题回来，就像我最初提的问题，提的挑战，我们究竟每天应该怎么样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才能达到这样一个很美好，让我们自己都觉得很高兴、很满足的一个境界。我先声明一下，如果你们想指望我给你们这样一个答案的话，你们肯定会失望。我不知道金海弟兄会敢不敢说他有这样一个答案，这样一个答案我想我们大概不太会有。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多了，你们会经常听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很多答案说的其实都很对，比如说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路途的导航者，像耶稣基督那样生活。然后更深奥一点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将万事作为粪土，或者说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不懂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活祭大概就听不懂什么意思了。我想对今天即将受洗的弟兄姐妹，这些话说的都非常的对，但是你们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太深奥的感觉？有没有一种有时候觉得你无从下手，怎么样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里面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然后对我们这些老资格的弟兄姐妹，信主几年、几十几年、几十年的弟兄姐妹，当你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太习以为常了，已经太自然了？然后有时候你们就会很不经意地回应一声阿们，然后一切就像一缕青烟，不留一丝痕迹。会不会？大家都不会啊。我会，我坦白，我有时候会，真的就是说阿们一声，我的阿们也是真诚的，但是阿们以后什么都忘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也许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究竟需要怎么样的一个答案来带领我们每天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或许我想我们所需要的答案有可能要更简单一点，更让我们能懂一点。我们有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切实可操作的答案，一个或许在你心里面能留下一点点痕迹的答案，一个我们每天在生活里面能够运用的一个答案。我刚才说过我没有这样一个答案，但是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揣摩，一起来揣摩，我们来找一些影子，能对我们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成长里面对我们能有些帮助的一些答案。让我们回到本源，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追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刚才那一系列答案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们要像耶稣基督那样生活，我们要跟着耶稣基督的脚中行。但是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了解耶稣基督的生活，我们需要来知道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要来向耶稣基督请求述说，并且我们要愿意来倾听耶稣基督他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说到这里，大家大概明白我想说的是什么了。所以说第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读经祷告，大家说老一套对不对，都是你们基督教的一些宗教规则，宗教的一些仪式。我说如果读经祷告的目的，如果真的是就是比我们随在读经上面更花功夫，我们随的圣经更熟，我们随祷告祷告的更流畅更动听，如果仅仅如此的话，这些确实只是一些规条一些仪式，并不一定能有什么大的作用。但是恰恰我给大家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能不能试图我们每天来读经来祷告，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带着这样的一颗心，我们试图在读经祷告里面发现一些宝贵的东西，能让我们每天都用到我们生活里面去，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我们真的发现有这样的宝贵的东西，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有没有这样的勇气真正的把它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如果能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就能慢慢的做得到。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会帮我们，他会帮我们做得到。我们的神是活的，我们的神是真实的活生生的神。如果他不能帮我们的话，如果他不是活的，他不是真实的话，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是我们信心的第一步，我们的神是真实的，是活生生的，他能跟我们每天的生活发生关系。但是他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愿意去追求。然后刚才讲到读经祷告是很多还没有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你们很多的条条框框。很多朋友对我们另外一个印象是什么呢？你们很多清规戒律，对不对？束缚人，比如说有一点，经常要去教会崇拜，要参加查经班等等等等。我本来就很忙了，我做这些事情好像挺浪费时间的，都是一些宗教规则宗教的仪式。但是恰恰我给大家的第二个挑战就是这一点，不可停止聚会。用正面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有规律的去参加教会团契的聚会。你可能问为什么，我想年长的弟兄姐妹会很简单地回答你。你看，不可停止教会要聚会，这句话是出自圣经希伯来书10:25，在圣经里面这是神的命令，我们就简单地遵守就行了。这是很单纯的信心，就是我们要慢慢我们应该有的信心。但是对于我们初信者，我们可以来揣摩一下神为什么给我们这样一个命令。我想有一个理由，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经常在教会在团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从我们受洗以后，我们的生活里面还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我们的信仰还会跌宕起伏，有时候我们会质疑我们的信仰。这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如果常在教会里面，常在团契里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互相扶持互相帮助，我们就会一起成长，我们就会一起成长，我们还可以帮助别人，我们的信仰就会更扎根。这是我们想去教会团契，要一直来教会团契的一个原因。让我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我们家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我们2003在 Manhattan City 里面住了4年。Manhattan City 里面，如果你要去教会去团契的话，不是那么方便。当时又因为我工作非常的繁忙，所以我们就有很好的借口，我们很少去教会，很少去团契。现在回过头来看那4年的日子，用一个词来描述，就是 miserable， 就是真的是很凄惨。我们中文网里面经常有用两个词描写是什么，用三个词描写是什么，我不会描写，就一个词来描写，就是 miserable。 然后不仅 miserable， 人的情绪不对，然后夫妻吵架也会多，然后工作非常的没日没夜，但是也没有什么成效。然后到了2007，我们从曼哈顿搬出来，搬到 New Jersey， 然后逐渐慢慢地恢复了教会生活，恢复了团契生活，一切就改观了，就那么简单。但是有可能这里面很多都是真的是很有出息的那些学者啊学子，你有可能说我不像你那么没出息，
我的信仰很扎实，所以我不需要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更应该来了，因为我们这些人太需要你来帮助我们了。好，但是问题来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也知道在座的很多是留学生，你们的工作非常繁忙，你们的学习非常繁忙，你们说我时间本来就不够用，让我每个礼拜再花一天在教会里面，让我每个礼拜五再去查经班，那我怎么得了？其实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每天24小时，不多也不少。如果你觉得时间不够用，那是因为你事情太多。那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你就会问自己一件事情，你想做的排满你日程表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都是那么的重要，都比教会都比团契更重要？我想大家应该问问这个问题。然后大家还可以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办法让我的时间安排更合理一些，让我还是能够有规律的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团契的聚会。所以几个关键词啊，对我们年轻的学生来说，第一 priority， 所谓的优先次序；第二，学会合理安排；第三，我们刚才也讲到，比如说刚才弟兄分享的时候讲到自己有时候缺乏自律，第三个就是自律。如果你有自律，你会做得到这一点。我再讲我自己的例子，这是个正面的例子。我这个人身上没有什么优点，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什么呢？1997年我信主以后，我们就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我们不轻易的去缺席教会的聚会，我们不轻易缺席礼拜五晚上的查经班聚会，宁可有时候我们当时留学生也很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有时候查经班结束以后半夜12点跑回实验室再做2个小时实验，我也不轻易缺席。这是我一个优点。然后当然除了那4年在曼哈顿之外啊，然后就这样我回过头来看看，16年我在教会在团契花的时间确实蛮多的，但是我有没有任何事情耽误？我的家庭、我日常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孩子，我们一样都没有耽误。真的是感谢主，主一步一步在带领我们。但是有可能弟兄姐妹就会问到，你怎么做得到的？我想说几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确实你要坚持，你要学会安排时间，你不要的轻易的就是说我只要一有忙碌的时候，一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一懒了，我第一个开刀的礼拜天教会，避免这个。第一点你是做的要坚持。到第二个阶段就变成很自然了，聚会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的生活就是你生活里面很自然的一部分，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很习以为常。到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轻易的就是说哎呦今天我要去看电影了 cut， 你不会这样，对不对？到了第三步，我们转头看我们很多白发是智慧的冠冕啊，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你去问问他们来教会来团契他们什么感受。第三步就是说你会非常的享受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的生活。如果你非常享受这个生活的时候，你会不会轻易的说我不干了？你不会。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来，这几句话我是专门对几位留学生弟兄姐妹讲的。我们试图给自己一点 self discipline， 我们来有规律的参加教会参加团契的一些聚会。好，大家饿了，所以我不想讲太长，我再讲一点，给大家一个挑战，特别对年轻的弟兄姐妹，体力上面比较充沛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真的想你们的信仰、你们的生命成长的话，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从我自己的观察来讲，你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试着去主动的参加教会和团契的侍奉。当你们侍奉的时候 I guarantee you， 我就像那些政客说的，我保证你的生命会成长得比较好，成长得比较快。试图去做这一点事情，你在教会在团契侍奉的时候，你会学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互相搭配，一起来互相安排很多的事情，一起来合作安排很多的事情。你在教会团契侍奉的时候，你也会更加的体会、更加的欣赏很多在教会团契默默侍奉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爱心，你真的会体会到他们。你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你会更体谅我们神的心肠，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并且还有一点 I guarantee you， 如果你参加教会团契侍奉，我保证你有时会被弟兄姐妹伤害、委屈、误解。 OK， 但是那时候你该怎么办？那时候你该怎么办？我们刚才见证的时候，很多人讲到我们回家了，教会就是我们的家，对不对？如果你在家里被你的亲人误解伤害，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太太或者先生、你的孩子、你的兄弟姐妹，你会不会撂挑子说爷不干了，我走了？不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一样，如果我们被弟兄姐妹伤害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那时候真的是锻炼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包容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度过这一步，那我们的生命就真正成长了。那我们在想我们天上的父在看我们的时候，他那个脸一定是笑的，就想到他的脸笑，我想你们肯定心里就会非常高兴。我想这一点是大家一定要去好好去做的。好，大家肚子饿了，所以我就差不多了。我们来复习一下刚才我讲了三点，三个挑战。第一，读经祷告，这里的关键词是什么？每天读经祷告，并且我们试图把我们读经祷告里面所挖掘到的东西，我们试图应用到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否则我们读经祷告只是一个仪式。第二，对，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我们在聚会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关爱，一起成长，一同来侍奉神。第三，参与教会团契侍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侍奉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催化剂，并且在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才会对我们的教会、我们团契一个归属感，所谓一个 ownership 或者主人翁的一种感受。到那个时候，就很自然，我在做我每天就是很自然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好，在我结束之前，我再就是说想重复一下，我想说的真的是一个要点。这个不只是对我们即将受洗的弟兄姐妹，也是对我自己，对每一位弟兄姐妹所说的话。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每天应该怎么样？我们每天要带一颗去追寻的心，我们要来一颗追问的心。我们向谁追问？我们向自己追问，我们向我们的神追问。我们追问什么？我们追问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信仰怎么样才能更好地融入我们的政治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来追问，我们来追寻，怎么样让我们理智上的信仰能够真的转化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转化成我们的生命的实际。我们来追问，我们来追求，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能够连接到我们信仰和生命的源头，我们的主耶稣身上。我希望用这个跟大家共勉，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不同追问、不停追问、不停追寻的一个生命。最后，在吃饭之前，我想跟大家再说一遍，十四位弟兄姐妹，欢迎你们回家。好，谢谢。
首先让我们欢迎这个第一次来我们天成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朋友，在这个时间，新受浸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去换衣服。我们中间，假如有哪一位是第一次来天成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麻烦你站起来，介绍你自己的姓名，跟你住在哪里。首先在这一边有哪一位是第一次来的？我们欢迎你，他现在住在佛罗里。在这一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我们欢迎你。这边是，你在国内哪里来的？安徽，我欢迎你。我的左手边这边，哎，我们欢迎你。这边还有吗？好，那这边第一次来的有没有？ 你是国内来哪里来的？是，欢迎你。这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楼上有没有？啊，现在我请大家把程序单拿出来，因为时间很赶，我们有好几件事情是我们已经报告过很多次，请大家自己看关于感恩节见证的聚会，这个同工会是礼拜二晚上8点钟有同工会，另外在12月初有造就聚会，图书馆有这个新的这个寻道本圣经，另外这个感恩节的晚餐，假如要捐赠这个罐头甜点，可以向义军接下，这些东西都我们都已经报告过了。关于我们上次说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请全家将礼物放在礼物钱省下一半，帮助穷人。另外，也可以参加英文组，他们有一个鞋盒子装礼物的爱心宣教。你们想要知道这个详情，请向这个圣宜芳姐妹问她，她会告诉你们。然后今天下午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1点半天恩团契要留下来练诗歌，因为感恩节你们要献唱，所以请天恩团契的1点半留下来。那下面呢，我们还有一些关于脚声为菲律宾赈灾的事情，我们请汤米弟兄为我们报告。
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平安。相信大家很清楚这一次台风对菲律宾带来严重的灾害，也很关心现在这个赈灾的工作，所以天庭教会很愿意为我们教会里面有感动愿意用奉献来参加这个救灾的工作。所以我们教会提议经过一个管道，就是基督教脚声布道团，就是 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 这是在他们的网站上登载的，因为他们是很积极的，他们是通过附近教会来积极帮助这一些受到严重影响的家庭，而且他们有一个做赈灾工作的伙伴，就是这个 Operation Blessing International， 在当地负责监督跟指导。所以教会现在决定用以后3个星期的时间来收集有感动家庭的捐款，然后我们再送到脚声，注明是菲律宾赈灾之用。所以你们可以在你的支票给天庭教会的支票，左下角这一条线上注明是赈灾之用，或假如你们是用那个奉献信封的，可以在信封上注明是菲律宾赈灾之用。好，谢谢大家，愿神纪念你们的爱心。
我们现在还在等他们换衣服的时候，我们要唱一首诗歌311首，都归耶稣。我们先请苏嘉为我们弹一遍，然后我们只唱这个第一段跟最后一段，第一段跟第六段。来， 六段。
奇妙恩典真的歌唱，我口歌颂情感在，荣耀救主王中之王，竟然也看我可爱，都为耶稣，都为耶稣，都为耶稣我救主，
再唱副歌。
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
我们待会儿每一位受浸的弟兄姐妹，当他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唱这个副歌。我们再唱一遍。
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
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受浸。第一位是穆康华姐妹。
来为穆康华姐妹来感恩祷告。恩典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万人中拣选了康华，虽然在他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可是你就按着他的名字来呼叫了他，使他今天能够进入你的家，进入你的门，来到你羊圈里面来得生命。我们为了他前面继续追寻你的道路，我们来感恩敬拜你，求主使用他，使他成为他的家人，他周围朋友的祝福。穆康华，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敬，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主，我们因着林五一姊妹今天能够在众人面前承认她的信归入你的名下，我们把敬拜归给你，因为你说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求主你把这个新生命赐在五一的里面，让它不断的茁长、成长、茁壮，成为众人的祝福。您五一，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门。各位姐妹，我为你祷告，在你过去的年日里面，你有许多挣扎，但是感谢主，你能认识他，从乌云中能够看到未来的道路。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各位姐妹，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你可以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阿们。恩主，我们在此刻，我们为前平姊妹来感恩，因为你的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面前来，你就必使他们得安息。主啊，现在前平姊妹在众人面前承认你是他的救主，他也把他所有的忧虑烦恼都卸在你的脚前。主啊，今后的日子里，你在他生命里面来掌权做主，以至于他周围的人能够因着他所得的平安来认识你。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前平，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你把曹一然弟兄加到我们的大家庭里面，那虽然过去有许多对宗教上一些认识，但是今天他要决定接受你这个人作为他的救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所以在未来的日子继续带领他，能够给他一个新的生活，让他有新的新生的样式，能够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曹一然弟兄，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使你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为你施洗。
陈宇水弟兄就这样。恩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实在是真实的，安定在天。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以见你。主啊，今天是我把陈宇哲这样一个亲近你、一个单纯的信心来蒙你的喜悦。主啊，你来造就他、带领他，使他在认识你的路上能够走得更稳妥、更坚强、更荣耀、更有能力。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陈宇哲，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升天、神学真理这样的一个过去的经历，但是他现在真的认识你背后的真理，背后的真理的真正的主宰者乃是你自己。我们为这样的改变献上祷告。陈宇岁也决定归入你的名下。我们为他未来的生活能够继续有见证，能够荣耀你而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陈宇哲弟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来感谢你，因为你从万人中拣选了丁秉杰，你在他心里面放下了你的圣灵，让他能够体会到你的心意，也能够让他靠着你的能力，把他心中的一向依靠的那个偶像能够去除。主啊，当我们依靠圣命圣灵的律的时候，那些罪和死的律就不能再辖制尹杰。我真的在你的面前为着尹杰来求助你，在他身上能够散发出那个完全更新的复活的生命，吸引他的家人，吸引他的周围的人来羡慕也得这样的生命。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丁尹杰，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
姐妹，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祷告。耶稣，我们知道丁欢姐妹来到教会，来到团契，心里或许有许多挣扎，但是我们感谢你开了她心中的云团，把她弄得更清爽、更明白，她能够在这样的追寻当中能够归入你的名下。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从此丁欢是新造的人，从此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为此感谢主，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而求。丁欢姐妹，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门。恩主，我们真的欢喜快乐，把曾瑞安带到你的面前。他那样一个单纯仰望你的心，在他的生活中，他凭着你的应许，在祷告中来经历你。求主今天以后，你这个他里面常常有愿意与你亲近的那个感动，你的话语，你的圣灵一路来引领他，给他心中真正的平安。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曾瑞安，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耶稣，我们感谢你是浩弟兄归入你名下。他过去虽然有追求过各样的哲学，甚至也追求过庄子，也研究各种学问，但是我们看到他真正的在你里面能够看到那个真正的自由。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从此以后，他在主里是一个自由的人，能够决定什么不做，什么该做。我们为此再一次的感谢你，让他有个新生的生命在他里面，能够与他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名而求。阿们。阿们。主志浩弟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在这里为着罗素阳来感谢你，主，我们你的话语说，我们原是你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主啊，今天我们把素阳带到你的面前，他是你手中的工作，你塑造他，引领他，使得他能够行出来的好行为、好见证，能够在这世界上，在他周围的人当中做盐做光，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罗素阳，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 在结束，我们为宋乐云弟兄爵士敬礼恭迎一下，感谢祷告。我们看到他过去虽然是以科学家以追求真理自居，但他终于能够认识到在那个背后你是真正的掌权王。他能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的纷争扰乱当中，能够看到真正追寻主、追寻主的道路才是未来的出路。我们为他爵士祷告认罪，能够归向你而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收了一个弟兄，我奉耶稣基督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实在欢喜快乐，因为旨意他真的从生活中体验到了你无时无刻的照顾，你的眼目常常看顾他，你的恩典常常供应他。主啊，我们也真是看到，若不是你光照他，是没有人可以称呼你为主的。我们为着旨意他在你面前继续追寻的道路，但愿今天所有的信息里面的劝勉都能够在他的身上成为实际，他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求主你真是借着他，把他周围的人，他的父母，他的亲友，都能够借着他的改变，他们羡慕在他里面那个生命，以至于能够接受。我们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吴子义，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敬，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父圣子圣灵一起的工作，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的拣选的今天受浸的这14位弟兄姊妹，你使他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为你爱这14位弟兄姊妹，就按照你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得儿子的名分。就像我们这些蒙了恩典的人一样，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是浪子，我们是在你里面蛮有把握的，是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建造，使基督的身体能够得以成全。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受罪人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耶稣，我们能够 我们今天感谢你把这14位新婚的弟兄姐妹带回当中，带回你的家中，有这都是你的恩典，让他们借着这样的见证，真的是让我们再次得到激励，让你荣耀。我们感谢你，你已经让他们经历你的祝福，继续在引领他们前面的脚步，让他们加入加入教会的事情当中，让我们一起一起携手同心，一起能够跟主耶稣来到你的心里，来到你的心里，来到你的心里，来到你的心里。坐起，一起来赞美你，求你来保守我们，一生里要紧紧的在自己里面，相爱，相信，希望的心里，都要归归你。你们把我们想的万事感谢，我们竭尽所能，一切在你的手中，一切都交托到你的手中。
请坐。